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就是记住他人的急难，
挽救他人的危困。
人有急难，例如生病时急需医药救助，
死丧时急需棺木殓葬，
饥寒时急需衣服食物，
欠税时被官方逼急等等，
种类难以胜数，都应该随着自己的能力方便予以救济。此时就应该
勇敢地前往，不要怀疑呀，
否则错过造福的机缘就很可惜了。所谓危，即是在人生面临死亡的当时，
例如帆船失火、家破人亡，甚至刑罚入狱、官司缠身、被人陷害等等危急的时候。
玄天上帝说，
遇到他人患难颠沛时，如果能够善用一句善言解救，这种功德上可自见祖先，下可福荫儿孙呐。
又说，
推陷人和扶持人一样都是用手，陷害人与赞叹人一样都是用口，宁可用扶人的手，不要开害人的口。如果能够依照这话去做，前程自然会长久。
狄吉禄说，平常人心存仁慈爱物，对可怜人必定会救济，凡是救人性命，实在所费也不多。
但是丰衣足食的人并不知道饥寒人的痛苦，往往看他们不觉得怎样，也就随意的不加理会了。
在饥民受到饥寒面有菜色的时候不当一回事，等到病倒路旁的时候又认为
这时候病重去救也无法使他复活呀，
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纵然有心人路过看到，也只为他们感叹而已。
而其他的人则是侧目而视，然后就一个个的屏气离开了。
实在是不知道，
这是因为饥饿才生病，病了就无法去乞讨，这样就会越饿病越重了。
这不过用三四升的米粮就能够调护他的身体，经过几天就能去乞讨，便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所以要趁着他面有菜色将要生病时及早的救助才好啊。
在富人来讲，一个晚上的住宿花费就足以救十条的人命，
请巫师做法一次的费用就足以救回百条的人命。
在价值千金的粮食中，只要捐出十分之一，
每年每月用于衣食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一下来，就足以救活千条的人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呀。
如果能够集合几个人共同成立一个会，
购置一处空屋，堆积些草料沉淀在地上，以便容留贫病交迫的饥民居住，
使他们免受风吹雨打流浪在外的痛苦，这样要调养好身体就更容易了。
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更是迫切的需要，但是必须要有善心的人士加以管理。
在城的东南西北四门都设有此屋，那么因为饥寒咬折的人就会减少。
如果再扩充到处设立，那么在外流浪而死的孤魂就会减少甚至绝迹了呀。
大概当人生病时没有人理会照顾，则会增加病情一分，
若是仍在外面饱受风吹日晒雨淋，病情则会增加二分。
一切无所依靠，担心受怕忧愁，病情就会增加三分。
再加上肚子饿衣服脏，经常反复的被拖拉或驱逐，这样岂能有再生的希望呢？
我们不妨假设
自己处在这种情况，那会是何等的痛苦啊。
为何要吝惜米仓中的粮食，而不加惠这些饥寒的人呢？
大家都是生而为人，我们若是托生到不好的地方，也是这样的命运。
今天我们有幸衣食无缺，却又要享受丰盛的宴席，还要为子孙的将来多积些财富，却对眼前要救人的善事一文不舍。
殊不知
水火盗贼疾病等灾祸都能使我们的家财在瞬间消失啊。
要知道，
丝毫的福分都是来自于上天的庇佑啊。
岂是一个节俭吝啬爱财如命的人所能得到的呢？一旦无常到来，那些财物只不过是提供子孙吃喝嫖赌而已，很快的就会像云雾般的消散了。
于是有的子孙一挥霍所花的钱，就足够救千条的人命啊。
不如用这些财物来积德，向上天祈求庇佑来得实在。
这个道理非常的明显，也是那些满身铜臭的人所没有想到的事啊。
故事：
宋朝的许叔维是绍兴年间的进士，精通医术，医家称他为
许学士。
他曾经向上天祈祷考试登科，梦见神明说，
你想要登科必须要具有阴德。
许叔维他心想，
我家很穷，没有能力嫉妒他人，只有医术尚且还可以，
于是就深研医书，久而久之就非常的精通了。
他行医不分贵贱，都急速的前往医治，
救活的人非常多，名声也越来越响亮，
他的善心也越来越真切，后来考试登第。
谈到救治疾病固然是属于善事，
但是如果医术不精，又怎么能够救治他人呢？
有志于此的人能够虔诚地合制药丸、药散、药膏、药丹，施舍济助他人，
或是刊印应验的妙方流传，也是一种行善的方法呀。
宋朝的王曾在赴京赶考途中，听到母女二人在哭泣，
而且哭声甚为悲切，就询问邻人。
邻人说，
这对母女因为拖欠官方的赋税钱无法偿还，将要卖掉女儿还钱，所以才哭啊。
王曾于是到他家拜访，
询问确实如此，
就说，
你可以把女儿卖给我，我在官途任上经常来往，随时可以见面。
于是就给了他所欠的税钱，约定三天后来迎娶。
但期限过了都没来，他的母亲就到王曾的住所拜访。
这个时候王曾已经离去多日，留下了一封书信说，
请你另外选择对象嫁人。
后来王曾参加乡试、会试、庭试，
连中解元、会元、状元三元及第，最后被封为仪国公。
宋朝的吴奎与王彭年的交情很好，
王彭年死了以后，家里贫穷，无法入殓安葬，
吴奎就派长子去帮忙料理丧事，并且将他安葬，周济他家的生活，
还帮他将两个女儿出嫁。后来官当到了宰相，死后追谥为公肃。
明朝的谢开家中富有，亲友故旧结婚丧葬，如果有财力困难，他就经常的周济他们，
遇到有急难需求，经常是赴汤蹈火前往救援。
他常说，
谁不想多些积蓄，然而财富常是结怨所在，我只知道行善可以留福德给子孙，放着金玉财宝不去帮助别人有何意义呢？
他的儿子谢伦当侍御史， 就是在天子左右侍从车御的官，
而谢晋官做到了大学士。
从前新建地方闹大饥荒，有一户人家非常穷，家里只剩了一升多的米，
就在煮饭的时候放进了毒药，准备夫妻饱吃一顿以后再一同去死。
正要吃的时候，刚巧里长来索取按丁缴纳的银钱，看到饭就想拿来吃。这位穷人急忙地阻止里长说，
这饭不是你可以吃的。
于是就哭着说出原因来。里长听了悲伤地说，
哎，你家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我家虽也贫乏，却还有五斗粟米，你就随我回去把粟米背回，这样还可以稍微支撑一段时间。
当这位穷人背着粟米回家后，发现米袋里有50斤，穷人心中猜想，
这一定是官方所收的赋税钱，
就急忙地拿去归还。里长说，
这不是官钱，一定是老天所赐。
于是就平分了这些钱，
而两家也都能够宽松地度过了荒年。
宋朝的孙觉是高邮人，仁宗时考中进士，
哲宗时当御史中丞。他在福州当知府时，百姓因为拖欠官钱，很多人被捕下狱，刚好有位妇人要拿500万雇人修佛殿。
孙觉就说，
你们施舍金钱目的是要积福，如今佛殿损坏还不太严重，不如拿钱替狱中囚犯偿还拖欠的赋税，使数百人脱离监禁的生活，即使佛祖也会慈悲笑着答应此事，所获的福德不是更多吗？
于是妇人就向官府替狱囚缴纳积欠的税钱，使得监狱为之一空。
妇人的子孙后来都很显达，而孙觉的官也当到地位尊崇的柱国。
在西，
以上所述都是救济他人有关丧葬、疾病、婚姻、欠税、离别、贫困等等紧急的个案，
上天的回报特别的优厚，也都非常的快速啊。
哎，民众紧急忧患之事到处都有，有能力的人遇到这种情形，本来就应该善为救济，
而没有能力的人也应巧妙地设置筹措，随缘方便，尽心尽力去做。
尤其是在欠收年头，百姓饥饿的时候，
更是属于诸种急难中最为重大首要的呀。
如果不是在位当官者和有钱人各自献出了有余的能力来弥补上天造化的不足，救助穷人，
那么他们就要死在野外无人处理了。
在前述中这一节中已经说到这里，
然而尚未完全的畅说，所以今在讨论诸种祭祭的篇幅后，特别在专题说明。
但愿当政的长官、仁人志士与好善乐施的世人百姓
共同深入体念时间呢。